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还来到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
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和我们一起在创世纪的第十七章继续学习。我们把这一章的经文啊已经念了两遍了。在这一章里面呢，我们上节课讨论了神与亚伯拉罕的约，耶和华和亚伯拉罕三次立约。这三次立约不是三个约，而是一个约的三步啊。我们说到了今天，也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七章，在亚伯兰99岁的时候，神把亚伯拉罕的名字赐给他，把
萨
拉的名字赐给萨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样。他们完全承接了神赐给他们的这个约，而且是永约啊，叫永远的约。
嗯，
大家肯定还是觉得有很多的点没有讨论完。
我觉得我们首先要说的就是割礼。
好、
嗯、
啊，
对，
我们一定是会要说，
要把这好好说说啊、嗯。
我想问一下大河哈、嗯，就是在我们理解来说，它是一个记号。那这样的一个记号，在我们查经从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七章，这是第一个记号的出现吗？
我记得
彩虹之约是
对
对,
对，就是说，在我们看到所谓能做的记号的，就是前面和那个
诺亚
所做的第一个就是记号，就是在天上的一个彩虹，对吧？
嗯，
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割礼当做神与人立约的第二次的这个记号。我们当然也知道后面这个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还有门楣的这个涂抹，它也是第三个记号。上帝在此时此刻所表述的是如此的严肃和重要。上帝说，你可以让你买来的或从外面买来的男子也和你们的本家本族的人一起做这个割礼，我和他们也就有这样的一个约了。第二本章里面就是很严肃的一个点，就是上帝是说，如果要是没有行这个割礼的呢，我就会把他除去。经文是说，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
是的，从这个十七章当中，上帝跟亚伯兰所立的约，而从改名字，然后给应许之地，然后呢是指明承接他产业的后裔是谁谁谁，都说得非常清楚，非常具体。同时我也深深的看到上帝跟亚伯兰提到的这个割礼。这割礼从经文里看，第一说的非常具体，第二说的非常严肃，而且还把不受割礼的人怎么处理怎么惩罚都点得那么清楚。所以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上帝对割礼是非常非常看重的。
嗯，
这也能理解为什么在旧约时期以色列人对守割礼这件事情也是看得非常重，以至于带到新约的时候，跟新约恩典之约下的灵魂受割礼就引起那么大的争论。
嗯，
好像是一个信主不信主的一个分水岭的那么一个意义了。
嗯，
从今天的经文能看出这个割礼对以色列人的一个
重要性
、嗯、这个是给我的一个印象。从经文当中也看到，其实这割礼呢并不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一个约，
嗯，
只是给以色列人约的一个证据、
嗯、
就是一个好像类似凭证、
嗯、
一个记号似的、
嗯、
啊，
应该说不是上帝给以色列民的一个记号、啊、我就觉得更像是上帝要求以色列民你信我而给我的一个记号。
你说的
对吧，就是
对,
对，就是
我问你俩一个问题、
嗯、啊，
假如说现在亚伯兰和他们那个家族的人都割礼了，
嗯、
啊，这时候有一个和他们家族无关的，咱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法老，
嗯，
他也自己给他儿子行了一个割礼，他在不在神的保守里？
要看他行割礼的出发点是啥。
我出发点我就是为了得上帝的应许。那你说亚伯兰他这底下的这些人出发点是啥？
亚伯拉罕的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一个祝福，就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也自己不停的纠结，比如说我们的家人有没有信主的哈。但是其实从亚伯拉罕这个事情中间我们是可以看得到，上帝是因着一个人的信，其实是把这种祝福也会普及到他所顾及的这个范围里面的。亚伯拉罕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家人跟着亚伯拉罕一起受洗，是因着亚伯拉罕一个人。
同意。
如果说那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法老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做了一个割礼，那跟信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
如果说我听说以色列那边的人怎么着怎么着，
嗯，
那可能
我还真的是说两说，啊，如果有一个法老他因着说我听说耶和华神是怎么样的，
对，
然后我也愿意按着耶和华神的这个吩咐去做，我也行了割礼，是不是他有可能也会归到这个约里面？
对，
我知道我问这个问题它就是个伪命题，啊，
嗯，
就是说没有这种如果，啊，
嗯，
只是想强调一点，这是神给亚伯兰和亚伯兰的子孙
是的
定的一个要求是吧？
对，
为什么我们老觉得说我能做一个基督徒，我能到教会去敬拜，我能为神做奉献，我能为神做侍奉，是神的恩典。
嗯，
哎，要是按我们这常理就想不通啊，明明我是付出者，
嗯嗯嗯，
怎么成了我的恩典呢？其实在这儿就看得比较清楚，上帝说你们要行割礼，行割礼是要流血的，
嗯，
是吧？而且是在你最隐秘的那个地方动刀的，
嗯，
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只是神说你们要以此来表达你们对我的顺服，
嗯，
和你们与我立约的记号，
嗯。
你从一个角度上来讲，好像是我为神做的一件事啊，
嗯，
他要需要我这样做，我这样做了。但是如果你站在法老的角度上去看，这就是对亚伯拉罕的子孙的一个恩典，
一个祝福，
因为其他的人，
嗯。
不要说是做了一个割礼，你就是自己把自己淹了，可能也得不到神的这个恩典。这就是真的神的一个救恩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嗯，
就是说我要你做的，你不做也得做。
嗯，
你必须做。
嗯，
还有就是与我无关的，与我的救恩计划无关的，
做了也
白做，你做了也白做。
嗯，但是这里面我们引发了一个挑战了。圣经呢，它是一整幅画卷中间的一部分，整个的这个人类历史中间啊，上帝让你看见了某一个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事情，但是它并不代表别的地方没有发生某一些事情。当然你刚才也说这个如果它是不存在的，对吧？
对
对，真的是说有一个人他也认识神，他也愿意行这个东西，他就可以与神有。
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这样拣选的权柄，这是神在万古之先就做好的事情。你比如说哈，我们在学习圣经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我们以为啊，从挪亚然后怎么就传到亚伯兰的身上了，好像中间这一块呢就是一个空白似的。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在亚伯兰同时代的甚至比亚伯兰还早的约伯以及约伯的朋友，
对，你说约伯
他们遵守的是什么？他们的献祭怎么做？只能是说上帝的工作在不同的人身上。
约伯不是犹太人是吧？
当然那时候就没有犹太这个概念啊，亚伯兰的孙子才叫以色列，
所以约伯也是得救的，并且是被
对
呀，对
呀，
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如果
对
真要有如果的话，
对，
还真这个是
他本身
要有如果，我这样，
我
敢这样，
我们一掰扯就掰扯开了。
我敢这样断言，真要有如果，
嗯，
也是上帝让他如果，
哎，当然
是上帝特意拣选。不可能有一个人看到亚伯兰成这个样子，
嗯，
他就学着他的样子去做了，上帝还没拣选他，
对，
他就这样去做了，这是不太可能
的。上帝一定，而且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上帝说你家人，不是说你们邻居他们谁愿意这受割礼了就怎么样，
他们想做也没有用， 你们不做也不行。
你提醒了我一个话题，就是说麦基洗德，
嗯，
麦基洗德的出现在这个时候突然就去显得有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显得有意义了。
对，
嗯，
就是我们一直觉得很突兀的一个人在这里面就显得出现了他自己独特的一个意义。
对，
对，
我们看在割礼这件事上和在15章里头我们读到的那个约那件事上，当时他行的那个约的那个礼就是把动物从中间劈开，
嗯，
就看他的背景资料也知道那是当地人一种立约的方式，
嗯，
神只不过用了这样一种方式。这次一样，割礼也是当地人的一种行为方式，神就用这个行为方式，神用这时候就用，在这个时代用，在下一个时代 可以不用它。
嗯嗯嗯。
谁能够说出来不再用这个记号了呢？只有神自己。
对。
我们也是看到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后面按照神的旨意说，外邦人就不用再行割礼了。
嗯
嗯。
在这个割礼上我更看见的是流血的爱。那割礼是什么呢？是神，你看到了今天就自然而然的神提出来你要给全家行割礼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和神之间的那个关系的建立的紧密。亚伯拉罕回到家里，所有的男人不由分说的全部都
行了割礼，
哎，都行割礼，嗯，而且你别忘了他们都是成人了。
嗯，
当时的医疗条件
很好受的，哎，当时
有风险的，
哎，对对对，
而且在这个割礼上确实是出过一些事儿的。到了雅各的那个时代，
啊，
在示剑那个地方，他们就借着行割礼就把人那个族的人全给杀了，嗯，
对
啊。
阳光说的那个就是假设范老的那个事情哈，就是行割礼的这个事情能够实行的时候，亚伯拉罕他愿意做的时候，证明他已经是属神的人了。
嗯，
对，我们其实反复的在掰扯一件事儿，
嗯，
就是当一个行为出现的时候，到底是要靠这个行为本身去获得一个什么呢？还是因为你获得了一个什么东西就行出这个行为？
嗯，
我们原来也说过，就是你行善和去得到救恩的关系，说你已经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因为你是主的门徒，你知道主想让你行什么你就行了，而不是说你为了成为他的门徒你去行什么。
对，
这个一样，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就要行割礼。我刚才也说了，这是当地的一个宗教礼仪，那些跟神没有关系的你割了白割。
刚才因为阳光提到这个割礼，除了是一种记号以外，好像没有太多的其他的意义。其实割礼如果从医学上来说啊，
嗯，
事实证明因为做了割礼以后，
嗯，
中东人的生殖器的癌症的发病率明显的低于没受割礼。这个受割礼的这个男人的这么一个手术呢，对于男人的健康是很有益的。另外呢，为什么说是在孩子第八天的时候来做这个割礼呢？现代医学也证明在新生儿第八天的时候孩子的凝血机制是最好的，而且呢做了这样的手术以后受感染的几率也是比较小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到呢，上帝对他的子民的爱从现代医学也能充分的证明这一点。
有一个，对，有一个侧面的一个，
就是我们看到上帝的智慧在里面体现出来了。对，
上几节课的时候举过一个例子，当时飞鸟还特别对他的还挺有一些冲击的一个例子。
嗯，
我记得当时我就举例子，当时是那个亚伯兰和罗德他们争竞的时候，他们的仆人们就闹打了起来哈。我们就是说，我们把亚伯兰和他的仆人综合考虑成一个现在的我们。
嗯，
我们心中既有顺服神指引的那方面，那我们心中也有向着世俗为自己争取利益的一个方面。
嗯，
如果说在你这个整体里面你是顺服神的那个面在做主，
嗯，
对吧，那你这个整个的人你还是跟着神的指引走的。
嗯，
当然你是心中还会有这些争竞，你比如说你的仆人还会去和罗德的仆人去争嘛。
嗯，
在这儿呢，我觉得这个例子还可以拿过来在这边用。
嗯，
就是神说你把你家里的人，你的子孙后代就不说了，包括你的仆人们，把他们全隔离了。也就是说他们全部因着你的原因顺服我。
嗯，
也就是说你心里的那些争竞，你那些世俗的东西也要成圣。
嗯，
你不仅仅是你精神上要成圣，
嗯，
你整个人的生活，
嗯，
你整个人的各个部分你都要成圣。
嗯，
当然这个例子举的有点太抽象，
嗯，
啊，就不太容易理解。
嗯
啊，
其实就是还是回忆当时你说，就我们很少就是能够把就是说两个人把它并作一个基督徒的角度去思考。
对，不是两个人，就一群人。
就两群人。
对，两群人并作两个基督徒。
并作基督徒这个角度去考虑。你刚才说这个我觉得是对的，就是一个是世俗的生活，一个是好像属灵的生活，对吧？不论你是在你对我的追随上面和信上面，包括你自己的所有的你面临的你的生活全都应该是属我的。
对。
这样你就是说就符合了上帝所说的，因为我是洁净的。你也是要
你要完全嘛，尽管你做不到，但是我要你做的还是一心一意的跟从我，
对对对，
完全的依靠我。
嗯，
那这是神的要求。
对，
那么对于亚伯兰来说，神如果把他看作一个整体，看作一个祝福的整体的话，把撒来也包在里面，把你整个他家里的人都包在里面，
嗯，
那么就要求你家里的人都要因着我的拣选成圣。
你看这个割礼是耶和华赐给亚伯拉罕的，
是的，
就给他改了名字，属于我了，
是的，
然后又赐他割礼，
是的，
就是其实新约时期是说保罗呀，他谴责你们这些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
嗯，
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保罗强调的是应着心，但是我强调的是心和耳受割礼，就在新约时期啊，
嗯，
就是把割礼引申了，也是在使徒行传七章，是在第八节里，保罗说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割礼，于是亚伯拉罕给生了以撒啊。神赐给亚伯拉罕这个割礼以后，才又赐撒拉和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神赐这个割礼哈，不是我们想的那个，就是我们想行割礼就做了割礼，然后我们就好像跟神有了那个关系了，其实不是，这个关系是神他主动赐给我们的这个割礼，建立了以后呢，跟神有了这个关系以后哈，为什么说是一个约的记号呢？这让我想到了婚礼，婚礼呢，
嗯，
那个约的实现就相当于神和亚伯拉罕所做的这个就是一个约，
一个记号，
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记号，而且这个记号呢，
仪式也是，
哎，也是个仪式，
嗯，
就是，
宣称嘛，
宣称，哎，宣称，然后呢，其实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进入了这个约的一个新的阶段。
是的，嗯，我们其实要是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这段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神一直是要把他的子民从众生之中啊分别出来，
嗯，
他就要一层一层的筛啊，就是要分别出来，
嗯，
就是你要和他们不一样，
嗯，
那么在整个的旧约阶段呢，这个割礼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记号，我们学到后面出埃及记啊，包括这个律法里面，包括摩西给他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也是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嘛，所以说在割礼这个上面神一直是没有放松他们的。但是刚才小希说的呢，就把我们带到了新约阶段啊。我们也知道到了新约阶段，保罗和众使徒最终他们透过祷告啊，他们借着神对他们的启示，他们不再要求外邦人行割礼了。
嗯，
所以我们现在只有在犹太教还看到有割礼啊，当然伊斯兰教有割礼的，它其实也是从犹太教下来的，对。那么基督徒已经不再行割礼了，其实在新约圣经中也多次的提到割礼，刚才小希你也说到了，使徒行传里有提到，我相信哥罗西书啊，提摩太后书啊，都有提到割礼啊，
嗯，对。
大家觉得新约时代之后，
嗯，
使徒们是怎么看待割礼这件事呢？
在新约时代呢，保罗跟其他的就是律法的那些人的争论最大的也在这个问题上。
嗯嗯，
就是说到底行不行割礼，
嗯，
其实保罗自己他一出生也是受了割礼，
嗯，
但是他跟犹太人的争论就在这个地方，到底还继续受不受割礼，
嗯，
其实保罗并没有废除割礼，
嗯，
只是他强调不再做肉身的割礼，一定要在灵魂上的割礼，
嗯，
所以呢我觉得保罗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强调的是灵魂的割礼是必不可少的，
嗯，
比如刚才大家提到的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保罗说的是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嗯，
当然我觉得咱们四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没有任何异议，但是呢可能其他的弟兄姊妹会不会觉得，哦，保罗在新约的时候已经摒弃了割礼，
嗯嗯，
实际上他摒弃的是肉体的割礼，
嗯，
但是灵魂上的割礼保罗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强调，
嗯，那么我们说为什么就是说保罗在这个事情上来摒弃这个肉体上的这个割礼，就包括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啊，他在针对这个法利赛人和这些文士的时候，他就发现经过漫长的时间之后呢，这些规矩呢完好的在犹太人中间完美的保存下来了，
对，
但是他们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流于形式了，
哎，
对，这是他们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对，
就是在今天我们看见上帝把 割礼赐给亚伯拉罕的时候，本身是给他们一个恩典的一个记号，对吧？
对。
后来呢，就是说包括上帝开始引领这个犹太人出埃及之后呢，就把十诫就赐给他们。这个十诫是律法的雏形，对吧？
对。
摩西根据这个律法的这个十诫，因为他拥有上帝的话语的解释权，他把它扩展开来，详细的给犹太人讲哪一部分应该怎么做，哪一部分应该怎么做。但是经过实验呢，我们就发现就是犹太人或者是说所有的全人类是不可能守得住律法的。如果要是凭着行为去守律法，在犹太人身上我们就看你已经失败了。
对。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重新流于形式，把割礼强调成只要我受了割礼我就是得救的一个记号，到今天仍然这样的话，
这是荒谬的。
就相当于你把你自己就归回到旧约时代的律法之辖制之下。
对对。
那么在这里面呢，保罗很好的在加拉太书的五章呢给我们做了一个解释，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这个奴仆的恶其实就是我们过去在罪和律法之下的这种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当然这里面的这个若受割礼基督和你无异，他指的是肉身的割礼。后面他又说，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在这里面保罗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死守着一个形式去做，在新约时代就相当于你是要把自己和基督隔绝开了。
说得完全正确。
很有意思啊。
对。
我要问你们啊，你们说新约时代我们不要再做这种形式上的割礼了，不要再做这种肉体的割礼了，耶稣基督有没有受割礼？
有啊。
对啊。
耶稣基督被抱到圣殿，他是受了割礼的。
耶稣基督是行了诸般的义。所有他要行的义他都行了。
对。
然后他要做一个完全人。他是在所有的人面前是做一个无罪的榜样。
嗯，
对。
耶稣基督也说，我来不是来废除律法。
嗯，
我是来成全律法。
嗯，
所以在律法上他是无可指责的。
嗯，
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说耶稣基督自己去受割礼，只是不让你们在这个上面来指责我。
他转折出现在哪里？
转折就是出现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个事。
对。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一切都变了，因为救赎在耶稣基督里面了，不在割礼的印记上了。
嗯，
我们作为新约的门徒，什么是我们的记号呢？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就是你的记号。
对，
主耶稣基督他通过十字架的牺牲，他成就了救赎的工作之后，他就为所有信他的人提供了一个得救的途径了。这割礼呢，就从一个刚才你们说什么
肉身的
割礼啊，灵里的割礼啊，它就是从一个外在的宗教行为转向一个属灵的意义了。
对，对，
在这里面我可以给你拿圣经做佐证啊，就是我觉得加拉太书的这个五章这一部分刚好就解决我们这个问题。他后面接着就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
是的，
唯独使人生发仁
爱
的信心才有功效。
对，
另外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保罗还在继续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
是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说的非常清楚。另外呢，在腓立比书三章三节，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他把这个割礼的问题从原来的肉身的割礼完全转化成信靠耶稣灵里的割礼。
如果这个东西让我们觉得难以理解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割礼变成一个记号。
是的，是的。
保罗既然说了，说你们行不行割礼都无所谓哈，但是前面他又在加拉太书里也说了，说看哪，我保罗告诉你们，若是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关了。我再说，凡受割礼的，是欠缺行全律法的责任。
保罗说的很明确，就是说，到底是受割礼，你目的是什么？
哎，对。
哎，
你要是想靠着行割礼
去跟上帝建立关系，
对，
是做不到的。
原来的想靠守律法而得于回神的国这条路是有的，就是说你完全守住律法，你就可以
是的，
诚意
是的，
但是是走不通的，
对，
你们都行不出来的，
嗯，
那么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就给了我们成圣的一个可行的道路，
嗯，
那你现在又兜兜转转你又回去了，你还是想通过
对
守律法来完成这件事的话，你就与基督给你的这条路没有关系了。
其实翻回来说，你就是真的是让耶稣基督定的十字架是白白受死。
是的，
对。
主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唯有才能到父那里去，这句话落空了。
对，
你竟然靠着守律法也到父那里去了。
对对，
就是你靠着割礼你就能去见上帝了。
对，
这个是完全走不通。
是的，
对，
没错。
之前那个时代让你割你不割，
嗯，
是有罪的。
嗯，
在之后的这个时代让你走新路你还要留在割礼这条老路上也是有罪的。前几节课中谈到过一个细节啊，说86岁的亚伯兰和神有一个对话，那个应该就是在15章。为什么强调他是86岁？后来我们发现等他到99岁，就是100岁的时候，他才基本上成为神的完全人。距离神把这个永约完完全全的赐给他，那个时候距离现在还有14年，竟然还有两个七年的时间。
是的，
所以上帝对人的陶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可能大大出乎我们对人的年龄的一个认知啊。
而且这里特别强调了亚伯兰他到这时候是99岁，但是后边强调他儿子13岁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在这里边，就年龄上讲啊。然后还反复强调了就是他们一同受了割礼。
嗯。
也就是说在当时这个记号啊真的就是像前面就是飞鸟说的，不是说仅对于亚伯兰他亲生的或者怎样，其实是包括了外邦人。
嗯，
其实是神内在那时候已经告诉我们。
对，这个冲击是今天阳光看的时候和我得到我看的时候的冲击是一样。我们原来总觉得以实玛利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老觉得这一支出来了以后成为敌人了，对吧？
嗯。
那在这里面上帝说的很清楚，因为你的缘故我就祝福他。
嗯。而且他受了割礼了，
对对对，
他受了割礼，
嗯，
证明神把他圈在自己的救恩计划里了。
是的，
嗯，
如果我们要加一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老要讨论一个，就是说以色列民到底最后有没有得救？就是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总体来看，如果我们不是非得要是说另辟蹊径，是说好凡是属亚伯拉罕的都是新的犹太人的话，我们不从这个角度去讨论，其实我们看犹太人是得救的。因为在这里面一直上帝给他说是做你及你后裔的这个永远的神。
嗯，
好，我们对创世纪第17章的学习呢今天就到这里，下节课我们就进入创世纪第18章，大家再见。
嗯，再见
再见。
我想你的爱世上